在乐在家庭这个环节里呢，苏琴再次的要感恩的是我们邀请到了婚姻辅导专家邱博士在我们当中，过去两次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也很期待今天邱博士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邱博士你好吗？
你好。
是今天我们想请邱博士呢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提醒跟教导。我们说整个的世界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婚姻都非常的脆弱，离婚率非常的高，不单单是一般的人，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都非常的脆弱。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婚变或者是有这样的离婚的情况呢？
好，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个错觉，以为是我信了主，我跟随主，我的婚姻就平步青云，绝对没有问题。但他没有想到，
是
他所活在当下的这个社会文化潮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带来他们婚姻的破裂。
是，
那如果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有几个主要的运动也导致刚刚你一开讲的时候提到的全世界这个婚姻的崩溃破裂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惊吓人的啊。那第一个就是大概六七十年代那个所谓人类潜能运动跟复解运动。
是。
人类潜能运动基本上面是出于人文主义的一个噪音背后的原因。
是，
就是专注在人个人的这个自我啊、实现啊、潜能的发挥啊、自主啊、开放啊等等。那复解运动呢，就高举女权，超越了神造女人的那个该有的位分。
对，
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一个是我me first， 我第一，你先满足我，我是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就是女人开始抬头，那不是说过去那个就绝对对的，因为是不平等、不平衡，鄙视女性的那个态度，也不是圣经的态度，
对，
只不过因为反弹，所以现在不单止女人可以撑住半边天，她的整个天都是她来撑住。那这个角色的变换的话，对很多男性或者婚姻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的话，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是，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或者是破裂。
是，那另外一个就是享乐主义啊，享乐主义追求物质的享受，及时行乐，声色犬马。那为了要满足这个继续不断的高涨的这个物质的标准，
是，
所以过去这个男人在外面有一份工作养家，这个传统的观念整个被改变，
对，
现在是 two career 双职的。这不单止男的要出去，女的
也
出去，
要工作。
那这个对，那要工作，为了提高生活的品质、享受啊等等这些，那很明显的家庭就没有人
就忽略了。
对，那特别是孩子们，
对对，
孩子需要有父母的关顾。
这个也会造成婚姻的危机。
对，那一定会，一定会。
是。
那第三就是性解放跟性泛滥的这个。
是，
那这个到今天是不得了，这个是以至于呢
非常严重啊，这个问题，
对，以至于对性的观念还有男女两性的接触或者性行为，究竟在夫妻婚姻制度里面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定位啊等等都乱了。
对，
那最后一点大概就是比较松弛的法律，特别对婚姻还有对离婚的容忍跟接纳。所以今天就是这个 No for divorce， 就是你我都没错的这个理论，就不是哪一个错，我们就没有了爱，那我觉得已经对你没兴趣了，那也不是你做了什么犯了什么大罪啊等等，我就是 没有动力再走下去，分手吧。
是。
那类似这些，那基本上面就是说，等于我们已经没有过去的一些法律的保障，还有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这个范畴的话，那天下大乱。
对对，刚才邱博士您讲的这个性解放、性开放、性的泛滥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感到心真的是很心疼的是，很多基督徒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坚持圣经的这个教导。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听众问他说，在夫妻的相处方面，因为两个人不开心，所以自己就到外面去跟以前的男朋友有了这样的出轨的问题出现。那我心里面很伤痛，我就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也这样的出轨的话，你能够容忍吗？他给我的答案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也无所谓。所以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性开放的问题造成婚姻的破裂。
是，所以已经没有标准，没有范围。
对 yeah, 对，
那这个危险性是不言而喻，整个社会基本的单位已经在那边崩溃。
对对啊，婚变真的是带给家庭，我相信呢，不单单是夫妻两个人受到伤害，两个家庭甚至包括家里面的下一代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除了刚才那些原因之外，是不是这个核心家庭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危险呢？
过去的架构就是这个是一个所谓周延家庭，就是说两代三代
一起，
对，联系的很紧密。
对对，
所以里面
大家庭，我们说
对大家庭，那这个呢就无形中是一个保护网。
对，
那不像现在的核心家庭是以两夫妻 为中心为主，所以他周遭已经没有其他，父母都不在身边，亲友等等，所以遇到难处的时候，支持系统不够强，不够广的时候，很容易就倒下来，也没有人扶起来。
对，
所以这个面对婚姻的冲击或者社会价值观的混乱，这些很快就倒下来。
对对，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做父母的那一代，他们都是大家庭嘛，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互相的去讲一讲，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是，
但是今天这个核心家庭，刚才邱博士也说了，以夫妻两个人为主的时候呢，太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些决定吧。
是，变成你没有机会咨询别人的意见，或者长辈啊、亲戚朋友的这些的忠言，你通通没有了，就凭自己有限的这个认知来做选择，来做决定，那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后果会出现。
对，刚才邱博士您说，这个家庭夫妻关系的模式也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为了满足这个生活的素质提高的缘故，不单单是丈夫工作，妻子也工作嘛。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说妻子出去工作不好，应该怎么样平衡才健康呢？
我觉得如果神让一对夫妻没有孩子，那尽管两个人发展嘛，没有问题嘛，
是，
对不对？但是神给了孩子以后，那别忘了姐妹的角色。他既然神透过姐妹生下孩子的话，那这个骨肉的这个照顾啊，他的身心灵的成长，这个妈妈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对，
所以因为整个社会架构价值观念在改变，所以都把女性呢就拉出去那个基本的这个家庭单位。
是，
所以这个呢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然后其实对双职的家庭来说，特别做姐妹、做妈妈、做太太的这些，其实她是百上加斤。因为晚上回来结果大部分还是她，除非你是请了菲佣或者什么应佣，但是你要你的孩子长大像菲佣吗？像应佣吗？思想啊、语言啊、价值观啊，所以这个就你刚刚问是怎么处理，我会觉得两夫妻如果都爱主， 都真的相信神是看顾他们的家庭，那两夫妻应该安静在主的面前，没有孩子之前先有好的规划，
对，
有了以后甚至于在之前就要准备好我们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应付不了，那一定要有车子，一定住高楼大厦，那这个城市生活水平是你的那一份的工作能够应付得了吗？我认识在美国国外的有一些家庭，他就说我牺牲了我的孩子，我们夫妻的关系何苦呢？一定要挤在一线的城市，他宁可退到二线三线，
对对，
水平低一点，但是夫妻恩爱，每一天天伦之乐，是用钱都买不到。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
对，
就是夫妻你们要做的选择，那这个必须在神面前认定我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对，所以建立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是最宝贵的，就是说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外面的东西是很好，很被诱惑，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本分跟角色。像刚才邱博士你说的当有了孩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出外打工，那做丈夫的当然了，出外打工是为了照顾这个家庭，但是做妻子的把孩子也放下，我们说留守儿童，今天国内有太多的留守儿童，而赚了钱回来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得孩子的那颗心了，所以这是真的是很不值得的，
得不偿失。
对对，
所以这个都是要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自己要去思考的，你要的是什么？
对，
你要的是什么？
在婚变这么容易的情况之下，刚才您已经讲了一些原因，我想在夫妻相处方面，可能他们的属灵光景如果是有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造成这一方面的困惑呢？
属灵的，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更了解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灵性，
对，他们的灵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造成他们的婚姻家庭出现问题？
那当然会啊，因为灵命出了问题，等于说你最基本的连接已经断掉了嘛，那变成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在你心中的位置都已经没有了，你对主的爱还有对教会的承诺等等这些都断掉了，那是一个生命线啊。
对，
所以明显如果再加上你所处的国家社会是一个无神论的，重视物质的追求，这个社经地位的这个提升，那你又没有主又没有神的话语，我说是危险的，你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对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安身立命的一个生命根本，那个你没基础都没有了，这个你只能够随流飘荡了。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甚至要离婚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说他们的灵命出现了问题，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当他们去处理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呢，就不会有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恩典去包容去接纳，而是常常的会指责啊批评，特别是夫妻吵架以后就不愿意彼此饶恕了嘛，对不对？
是，所以这种离开了神或者属灵出问题的话，他基本上面就心中无神，
对，
目中无人，那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是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就随时可以倒下来，所以还是要回归根本，回归真理圣经，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唯一的保障。
对，所以这些原因呢，都是会造成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有婚变的一些原因。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也想请教邱博士，我们看了很多的原因， 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能够预防就是让婚姻不至于走到这个破裂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预防之道也是非常的重要。
预防之道，我觉得第一，正如我们刚刚分析现代的这个小家庭核心家庭的这种特色的话， 是孤立无援，就是每一个都是 很孤单的，一个个分离，没有连接的。
对，
所以因此很重要。你说预防的话，除了我们一再强调回归
与圣经
呀，另外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肉身的家没有的话，那属灵的家是你每个礼拜一定有连接的嘛。只要你忠于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停止聚会的话，那里就是一个属灵的供应。遇到难处，有一个属灵的家，那里有牧者，有一些灵里面主里面的好朋友。
对，
那你一定会参加可能夫妻团契啊，或者等等这些教养孩子的儿童等等这些，那你就是一个保护网。
对，
就不至于崩一下魔鬼一攻击你就断掉，就停掉了。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
是
呀，这个如果你没有建立好的，所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今天你脑海里面出现过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有几分钟？哇，有时候你真的吓一跳。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24小时里面没有几分钟我会想到主啊。那你最低限度你那个联想的时候就是一个连接，
对，
是灵里面。那所以你跟神脱节，又没有教会，然后没有其他的小组，那同样的信徒彼此在身边扶持的话，那这个是你要谈到预防的话是很难的。
对对，刚才那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但是能够有一个大的属灵家庭教会生活是非常的重要。最近呢，我也有机会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呢，他们也跟我们讨论到，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婚姻是有问题，但是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带到教会来，敢把这个问题跟信得过的肢体去讲。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可以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支持他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你没有了支持系统，你很孤单的两个人在那边面对二者的攻击，环境的压力试探，再加上从心里面出来的恶罪的本性，
是
哇，这个你说要倒下来太容易了。
对，
太容易了。
是，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属灵的大家庭，在教会方面，很多的教会在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些教会做得很好，有夫妻团契啊，姐妹团契，但是也有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比较少。那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教导啊，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的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宝贵。那邱博士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属灵的？
我觉得今天过去教会主要的事工呢，可能包括主日学啊，还有这个查经班啊，或者慕道班啊，还有这些拆船啊等等这些基督教教育。但其实呢，今天这个时代呢，教会的服事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婚姻家庭教养儿女这些是不可少的。
是，
过去都是外围的事工。
对对，
那今天你不保住弟兄姐妹群羊的家庭的话，你终夜劳碌，最后是一无所获，魔鬼从后房一攻破又倒了。你拼命的传福音，但是没有喂养，而在喂养里面呢，婚姻家庭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对，
所以我们自己会建议 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教会需要，如果当然小教会比较难了，如果教会有一个规模，然后应该有一个部门是家庭事工部，在那个里面有夫妻的这个训练啊，有教养儿女啊，两代三代相处啊等等啊，这些的 program
是，
那也有婚前辅导啊，婚后辅导啊等等这些。那我们觉得家庭更新协会对教会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强调夫妻关系是教会事工的一个基本。这个小单位你保不住的话，就等于说一个房子的两根柱子这个断掉的话，你整个房子就倒塌下来。那我们也强调不单止你来那个夫妻营会，而且我们强调跟进，那这个正是教会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破口。我们有传递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教导，听了很多道，
是，
但是呢道没有成为肉身，也没有住在人当中，就没有办法有恩典有真理的把父怀里的独生子给他显明出来。
对，
所以这个虽然这个头跟心这个差距几寸而已，但是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说，他一辈子这个从来没有入心，就入了心呢还要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生活一部分，然后能够活出来。
是，
那这个我再回到我说前面两次提到的，听见的人不一定有福，听见而去行的人有福了。
是，
所以今天教会要帮助这个听见的道怎么落实。那我们家庭更新协会就，我们不单只是教导听，而是我们现场就操练，马上就做，然后就感觉到那个到位真正的是真实的。然后不单止如此，营会完了还有一年的跟进，有小组，
是，
那个是如果是一个教会来的弟兄，他就回到教会，教会牧养系统把这个纳入他们的牧者或者教会牧养的团队做照顾，如果是这个从不同教会来的，那我们设立一个独立的小组，
是，
那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在那边有支持有鼓励，
那
这个是我觉得是预防的一个很宝贝的一个资源。
所以教会今天不单单是做差传做传福音，很重要的是家庭事工很宝贵哈，因为我也知道魔鬼要攻破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先去攻破一个家庭，因为教会是很多很多个家庭组织而成的，
对，
所以当这些家庭有了破口的时候呢，教会当然就不能够复兴。
而且魔鬼攻击的焦点是那些做领袖做带领的，
所以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长老啊执事啊或者主要的同工包括教牧都倒下来了，就是因为忙于外面的服事而忘记后方自己该注意的责任。
对，教牧同工的婚姻家庭要有好见证的时候，无论在讲台上或者是在讲台下面都能够影响别人。但是今天刚才邱博士您说的一针见血的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教牧同工的婚姻家庭出现了问题，只顾着服侍而忽略了家庭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好，那最后呢要请邱博士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这些预防之道之外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就是怎么样让夫妻的感情更能够和谐一点。
那我觉得很重要，连续前面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对，
提到的一些重点就是要着重夫妻中间的沟通。这个沟通不是要买菜啦，要教养孩子的时候才沟通，
是，
而是平常两夫妻就着重心灵的分享，愿意 播出时间有一点单独两个人谈心的时间，把心中的喜怒哀乐、失望感恩、兴奋等等这些能够有交流。对，这个那第二点就是我也提过，就是正面的鼓励、欣赏。那我们在训练一些来到我们嘉兴参加夫妇营的夫妇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存款。
嗯，
学会怎么去在彼此的情感的户头里面存款，那你就越来积蓄越多，你的感觉就是越来越被爱，越多被爱包围，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培养一体感。
嗯，
那今天整个社会或者二者的轨迹就是拆毁我们，把我们分开嘛。
对，
所以夫妻最好愿意有计划的花时间在一起，可以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啊，爬山啊、远足啊、散步啊、游泳啊、韵律操啊等等，一起运动，一起规划人生的目标。
对，
每一天一定有一些时间一起祷告，在邻里相交，每半年如果可能的话，两夫妻单独出外，过一个晚上，那这些都是抽离日常生活的单调跟压力，专注在彼此身上，
是
可以让你们夫妻中间的爱更浓厚。
对，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夫妻彼此的性生活。
嗯，
魔鬼今天拆毁很多婚姻家庭是从性的试探里面。
对，
那当我们夫妻享受彼此的两情相悦、二人一体的，那这个试探二者就没有破口可以钻进来。所以做妻子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尽力的美化自己，
是
能够内在美、外在美都能够成为你弟兄的，
都能够吸引丈夫。
对对，那你不做的话，那魔鬼会做，其他女人会做，那其他男人会做，所以你这是一场战争的，你要意识到。
所以姊妹要懂得体贴温柔，而且常常用语言跟爱心去关心自己的丈夫。
是，
这
些都很重要。
是。
那刚刚前面我也提过，一辈子我会奉劝一对夫妻至少来一次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
夫妻营，是这个，
那个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了。
对，讲到彼此欣赏的时候呢，邱博士在他的文章里面他这样说：做丈夫的在人面前称赞太太，做太太的也常常以丈夫为荣，互相欣赏，彼此激励，每天不忘记彼此的赞美，互相感谢，常常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彼此欣赏，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谢谢邱博士您的分享教导，谢谢。
谢谢。